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主日平安，恭贺大家新年蒙福。我们仍然在新春佳节之际，我相信很多人都收到了新年的祝贺贺卡，尤其是电子版，现在方便了，微信天天都收到这样的祝贺。那么在新年的祝贺当中，大家最希望得到什么？大家看到人们所祝贺的、所希望的是什么东西呢？我看到的很多都是钱财啊，恭喜发财，虎年发财，财源滚滚，都是这样的，都是这样的祝贺。其实钱财真的能够成为我们的满足、我们的产业吗？今天我要跟大家讲一个产业的信息，一个产业的信息。产业是什么呢？产业就是我们可以的拥有，我们的拥有，有现在的拥有，有将来的拥有，有我们想象的，有我们希望的，甚至过去的拥有，这是我们的产业。但是无数的人心想的产业、希望的产业，都是财富，都是财宝，都是这个世界能够想、能够看到、能够希望、能够满足的事情。前苹果总裁乔布斯只活了56岁，这个人曾经拥有亿万的财产，但是他临死前这样说：我所取得的成绩无人可及，我已经成功地达到了商业的顶峰。我是很多人的榜样，但除了工作以外，我不觉得自己幸福。财富只是我习惯的一种生活方式。此时此刻躺在病床上，回顾我的一生，财富与死亡相比是多么的苍白。你可以雇人为你开车、赚钱、投资，但是当你生病面对死亡的时候，没有人可以替你。这个世界的任何的物质可以被取代、替换，但是有一样不可以替换，就是生命，就是生命。这是乔布斯56岁临死前的话语。我们的拥有、我们的产业到底是什么？应有的产业到底是什么呢？今天我们要从民数记34、35两章来看产业的三原则。我相信这三原则将整个的翻转我们对产业的认识，尤其在新年期间，我希望我们的同胞、我们的朋友、骨肉能够对我们真正渴慕的产业有一个根本性的认识。产业原则一：产业有界，产业有界限。我们可以拥有任何的产业、任何的财产、财富，都是有界的。可能很多人从来没有想过，你所希望的产业、财产，不是越多越好、越快越好，没有底线、没有界限。从来没有想过，产业是有界限的，因为神是一位有界限的神，神是立界限的神，他为所有人的产业立定了界限。民数记34章一开始，神就为以色列人要进的迦南之地，就是他们的产业，立了界限。这是他们的界限图，产业界限图。在这个图当中，我们看到南界是埃及的小河跟逊的旷野，有许多其他的地名，但是我们记住是埃及的小河，在南就是埃及。北界乃是赫尔山，然后向东有一系列的地名，再往上就是幼发拉底河了。这是应许之地的北界，他们是不能穿过、不能越过的。东界是从示番到比利拉，就到基尼列湖，基尼列湖就是加利利湖，然后下来就是约旦河，到沿海，到以东，西面当然就是地中海。这是神给他们应许之地的界限，南、北、东、西。这个应许之地的界限不是临时的划分，而是400年前已经划分、已经制定好的。400年前，神在创世纪15章应许亚伯兰，当时亚伯拉罕还叫亚伯兰，他这样应许：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幼发拉底大河之地。产业有界这个原则，不仅 适用于以色列民族，也适用于所有的人。创世纪一开始，神就告诉亚当、夏娃，这个园中所有的果实你都可以吃，但只有一颗分别善恶的果实你不能吃，吃的日子你必定死。那么分别善恶的果实就是亚当夏娃产业的界限，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实是他们的产业，你都可以吃，你都可以拥有，吃多少存多少都可以，但是唯有一棵树上的果实你不能吃，这就是他们产业的界限。分别善恶的果子就是亚当夏娃产业的界限。新约时代，圣经告诉我们，神为万族万民他们的生活、国家、时代已经定了界限。今天我们生活在中国、美国、加拿大，世界上任何一个地区，可能我们认为是偶然的、随机的，我想走就走，想住就住，实际上都是神的界限命定。知道了产业有界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其意义是这样的，界限之内的产业我们都要得到，而界限之外的产业我们不能得。以色列后来进入迦南地之后，没有全部得到神应许的产业，300多年后，直到大卫王，他们才全部得到了神所应许他们的产业。但是他们花了300多年的代价，损失了300多年的时间，才进入得到了神所应许他们的产业。但是大卫来到幼发拉底河边界的时候，他虽然实现了神给他们的应许，但是他在另外一个层面越界了，在爱的层面他越界了，他爱上了一个叫拔示巴的女人，他忘记了神的产业不但在集体有界，在个人也有界限，产业有界，集体个人都有界。今天我给大家总结了一下，人生可以得到产业的5种形式，每一种形式都有界限，都不可逾越，逾越的话我们的人生一定会混乱。第一种界限就是居住的界限，像以色列人当时居住的迦南地，今天我们的国家，我们居住在加国也好，美国也好，中国也好，我们的居住地，我们的房产都是我们的产业。第二是家庭，父母、兄弟姐妹、儿女，这是我们的产业，孙子孙女，我们的再下一代。第三，事业，包括我们的工作学习，包括我们的财产，包括我们的遗产，我们可以从亲人继承遗产，这都是我们的产业。第四，教会。第五，基督。我相信在华人的传统当中，我们对产业的概念就是生意、公司、企业这样的概念，实际上我们很少想到家庭是产业，我们的家人是产业，每天跟他们在一起，跟儿女在一起，我们珍惜他们吗？其实他们是我们的产业。我们很少想到教会也是产业，我们拥有教会，教会也拥有我们，我们今天在这里聚会，我们彼此拥有，教会既是我们的，我们也是教会的，这是我们的产业，基督是我们的产业。现在我要挑战大家对于产业的3个问题。首先，你心中的产业是什么呢？你心中的产业是什么？第二，你所拥有的产业，尤其是越来越多的时候，令你越有爱吗？越来越有爱心吗？越来越爱人吗？爱我们周边的人吗？过年我们与家人相聚了吗？视频了吗？打电话了吗？问候了吗？第三，你成功之后更爱神吗？上个星期有一个弟兄对我讲，我成功了，我当时一头雾水，因为我们谈的话跟成功一点关系没有，他说我做公公了，我做外公了，我的女儿生了一个外孙，给我看照片，他讲我成功了。哇，很多人可能进入老年的时候我们就成功了，这是成功的另一层意义。那我们成功之后，我们更加爱神吗？还是我们更爱这个家庭了，更爱这个家庭了？有人讲我成才了，我成家了。不管我们成功成才成家，我们更加爱神吗？我们更爱神吗？这是我们对产业的一个挑战的问题。产业有界， 产业的界限非常重要，在产业界限之内的我们全部要得到，这是神的应许。在产业之外的，再好的，再多的，再享受的，再抱眼球的，我们都不能要，都不能要。现在我们来看产业的第二原则，第二原则，产业有神，产业有神。民数记三十五章，神要求以色列的十二支派分出四十八座城给利未支派做产业。利未支派是专门侍奉神的，他们在会幕当中昼夜的侍奉神。利未有三个儿子，格顺、格辖、米拉利，他们就按这三个儿子的后裔三个分支给他们分成。格辖分的城最多，有二十三座城，格顺其次是十三，米拉利最少只有十二座。利未人虽然得到了四十八座城，有自己的居住地跟牧场，但是这些并不是他们的产业，他们的产业实际上就是神。在民数记十八章二十节，神这样对亚伦说，你在以色列人的境内不可有产业，就是不可有土地，在他们中间也不可有份，我就是你的份，是你的产业，就是神，是亚伦，是利未人的产业。利未人的产业是神，这是产业的第二原则，产业有神，神超越所有其他的产业，其他产业都是神所赐的。人的产业光有界还不行，还要有神。产业如果没有神，产业就会成为人的神。我再说一遍，人的产业如果没有神，人的产业就会成为人的神。前面我讲过我们产业的五种形式，居住、家庭、事业、教会、基督。实际上呢，第一产业就是神，就是基督。基督如果不是我们的第一产业，其他任何一个产业都可以成为我们的神。比如讲居住，我们来到家国，来到美国，我们选择最好的移民国家。每一年我都看到朋友圈里有人分享全世界最新评比的最佳的移民国家是哪一个国家，加拿大经常在榜上第一啊第二。然后在家国我们还不满足，我们要最好的城市，哪一个城市最好，哪一个城市的房价最廉价，然后涨值最高，哪个地方的旅游景点最好，吃住最方便最省钱，这是我们一直所想的。如果我们的产业不是神，我们成天所想的、所看的、所去的就是这些地方。其次家庭，如果神不是我们第一产业，我们成功了，我们的孙子孙女、外孙外孙女就是我们的神，成天围着他们的转，成天围他们的转。如果基督不是我们第一产业，我们成才以后，我们有才以后，才就成我们的神了，我们成天想的都是财产、财神。教会也一样，基督不是我们第一产业，今天我们在这里敬拜，我们在侍奉，我们奉献，但是基督不是第一产业。法律赛人就是这样一群人，基督在他们当中，他们不认识，还在奉献，还在守律法，最后还把基督钉上十字架。今天如果基督不是我们第一产业，我们仍然可以在这儿照常聚会，我真的讲我们仍然可以照常聚会，没有一点的不同，甚至可以没有一点的损失。基督是我们的第一产业，其他是第二产业，包括我们的教会、我们的侍奉。对我来讲，我的读经、祷告、灵修不是为了讲道，不是为了查经，不是为了团契，而是我与他的关系。每一天我起来，我要听，我要读，我要祷告，不是为了侍奉，不是为了服侍。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把教会放在第一了，教会是我第一产业，基督是我第一产业，我每天要渴慕他，来认识他，要爱他，要与他相连，其次才是教会，其次才是家人，其次才是国家，才是社会，才是我们居住地。基督是我们第一产业。可能有人讲，哎呀，你是牧师嘛，对吧，你属灵嘛，你比较属灵，我们都是平信徒，我们平啊，我们达不到你的标准，我们睡觉前读经一下祷告一下我们就睡了。其实不是这样，圣经告诉我们， 在新约时代，每一位基督徒都是祭司，人人皆祭司。听过这个话没？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这样：唯有你们，就是所有的基督徒，不是牧师，不是传道人，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是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是新约圣经教导我们的，是对所有基督徒的应许跟赐福，不是只有牧师传道人某些人，是所有基督徒。那这意味着神是我们的产业，是我们第一产业，产业有神，神是我们第一产业。我们需要把基督把神放在第一位，因为我们每一位都是君尊的祭司。我们的产业不是大房子有一个有两个有三个，而是神。我们的产业也不是我们的事业，我们可以挣多少钱，也不是我们股票的投资，也不是我们未来的养老地。有人很早很早就被我们人生所有的这些步骤包括养老都计划好，唯独没有把神放在其中，唯独没有把神放在其中。很多伟大的宣教士回到自己出生地的时候不知道住在哪里，不知道去哪里，走在码头上不知道去哪里。我非常敬佩这样的人，把神放在第一位。产业原则第三，产业有避难所，有避难所。在利未人的四十八座城中，有六座神设置为逃城，逃城，逃的意思就是避难所 ，refuge。在约旦河东有三座逃城，从北到南是戈兰、拉莫、比西。在约旦河以西就是他们的应许之地，也有三座逃城，基底斯、示剑、希伯伦。示剑跟希伯伦我们都比较熟悉，但是可能没有想到它是逃城。三座在东，三座在西。三座在东的是给东边的两个半支派，三座在西的是给西边应许之地的九个半支派。这些逃城其实非常重要，如果你是那个时代的人，你一定要知道逃城的位置，因为你可能需要，你的家人、你的朋友可能需要，甚至预先要逃一遍，因为有了紧急情况，你怎么知道往哪里逃？这是逃命啊，逃命啊。逃城是什么意思呢？是这样的，如果有人杀了人，那么杀人的当然他要逃命了，他就要往这六座逃城去逃，最近的啊，要往最近的去逃。逃进城之后，逃城的长老利未人有权收容他，首先收容他。那么你杀了人，不管是有意杀还是误杀，你杀了人之后，有人一定要逃你的命，对不对？亲人朋友要逃命，就去追杀你。那你一旦跑进逃城之后，就安全了。你踏进逃城的一刹那，后面人即使正要杀你，就不能杀了。那么逃城里的长老就要开会了，就要仔细的来检查审查你到底有没有故意杀人。如果确定你是有意杀人，就要把你交出去，再把你带出去。你逃进城也没有用，交给城外逃命的人，那么这些逃命的人就把你杀死。如果确定你是无意的杀人，那么就收容你留在逃城里面，你就可以住在逃城里面一直住着，等于说长期监禁了，你就不能出去了。什么时候出城逃命的人就可以把你杀死，有权把你杀死。那么你说我住多久呢？我住在里面，我想家啦，我想出去啊，我外面还有土地啊，还有我的事业呢，我也有我的财产呢。你不能出，直到大祭司死。犹太人每一年都有大祭司，当年的大祭司死了之后，在逃城里等候的人啊，避难的人就可以出去了。他们出去以后呢，逃命的人就不能再杀他们，他们就自由了，就真正的自由了，不能再杀了。这段经文跟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呢？今天我们有逃城吗？没有。今天有大祭司吗？也没有。跟我们今天有什么现实的关系呢？其实这个关系还是非常大的。我们需要一个避难所，尤其在战争期间，大家知道战争期间非常需要一个中立区域、中立国， 许多逃难的人，他们需要逃到那个里面才去安全。二战期间，有许多犹太人因着这样的中立国中立区，我们中国一样，上海收留了好多的逃难的犹太人，上千的。上海也有一个中立区，很多难民、妇人、孩子都逃进去。我们需要一个中立区。逃城实际上它的意义是把公义跟怜悯完完全全的结合起来了。逃命者要的是公义，而逃命者要的是怜悯。只有在逃城里面把公义跟怜悯完完全全的结合起来，逃命的不再逃了，逃命的可以得到怜悯。这就是逃城的真正的意义。今天逃城在我们当中是没有的，但是我们仍然需要公义与怜悯的一个避难所。我们需要一个避难所，不仅在战争中，在和平时代我们也需要。这样我们就需要理解大祭司的职分。大祭司为什么这么重要？大祭司为什么死了之后，在逃城中避难的人就可以得自由？我们知道大祭司每年一次进入至圣所，为什么人献祭？为杀人者吗？为全国的人，所有的人献赎罪祭，献了之后，那一年所有人的罪就被赦免了，就被赦免了。这是大祭司的职分。当他献上赎罪祭的时候，所有的人那一年的罪就被赦免了，就被赦免了。但是大祭司是用牲畜的生命血去献的，对吧？为什么大祭司活的时候献祭，全国的人罪都可以赦免？那逃难的人不能出城呢？一出城就被杀。但是大祭司死了之后，这些人可以出城呢？就不被杀呢？原因是大祭司活的时候所献的祭是用动物的血，动物的生命。当大祭司死了之后，我认为大祭司的生命实际上以自己的生命向神献了祭，向神献了祭，因此就不一样了，跟动物的血跟生命完全不一样。大祭司死的时候，他的生命就有了很重要的意义跟价值，以至于那些在逃生当中避难的人就可以出去，就可以得自由了，因为他们是在大祭司的生命当中得到了赦免，得到了自由。这点非常重要。动物的生命不行，大祭司的生命可以。只有他死了之后，这些逃难的人，有过失有过犯的人才可以出去，才可以不被追究杀人的后果。这段经文中大祭司的生命非常的重要，也非常深，我今天不能多讲。他预表了耶稣基督的救赎，耶稣基督是大祭司，他的生命为我们成就了极大无比的救恩，使我们所有的过犯都可以赦免。不但如此，不但如此，赦免我们每一个人的过犯，还可以使我们彼此相合，彼此接纳。大家看见没有？原来的大祭司他死了，这些人可能出去了，但是他们不一定彼此接纳，只是我不杀你罢了。但是在耶稣基督的救赎当中，我们不但被赦免，我们在他里面合而为一了。教会就是这样一群可能有过犯，我们原来都在逃城里的人，可能彼此追杀过，今天在耶稣基督这位大祭司里面，我们完完全全合而为一，我们不再纠结，不再记仇，不再怀恨了。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完完全全被带到一起，彼此赦免，彼此接纳了。这个意义非常的深刻。在中东生活这个古老的游牧民族叫做贝都因 Bedouin， 意思就是游牧的，他们是闪的后裔，几千年一直在中东那个地方，如今在以色列还有，因为现在发达了，他们已经放弃了游牧的生活，住进大房子里面去了。这个游牧民族呢，有一个古老的传说，有两个年轻人有一次因着争吵呢，一个年轻人误杀，把另外一位误杀了，杀死了。那怎么办呢？他要逃啊，因为逃命的就追过来了，他就赶紧跑，慌乱之中呢，跑到这个部落的族长酋长的帐篷里面去了。他只知道这个酋长，只有酋长可以救我，因为他是最大的，他就跑进去了。 跑进去以后，我就跟这个老者讲说，对不起对不起，那个我误杀了人，现在呢这个有人追我来了，求你向我起誓，起誓不要把我交出去。在这样的紧急关头，酋长也没有仔细的询问嘛，后面人声嘈杂都喊着追过来了，他就说好，我起誓，我必不把你交出去，必不让你被杀。起誓完之后，那些追的人就到帐篷门口了。酋长出来说，你们找谁？他说知道跑到你里面这个年轻人，你知道吗？他是杀人者。酋长说我知道，但是我已经给他庇护权，我已经答应不杀他了。那些人不行，他一定要被杀，一定把他交出来。你知道他杀的是谁吗？酋长说我不知道，但是我也给他庇护权，我不杀他。那些人讲他杀的是你的儿子，是你的儿子。哇，酋长那个时候愣住了，看着他旁边这个颤颤巍巍的杀人者，杀的是他的儿子。久久凝视这个年轻人之后，他说了一句话，从此你是我的儿子了，孩子，从此你是我的儿子，你是我的儿子。当宣教士进入中东向他们传福音的时候，这些贝都因人突然被这个古老的传说所震动，所开启了，他们突然意识到，哦，原来神的儿子为我们所杀，被我们所杀，我们这些罪人才可以成为神的儿子，被他所接纳接受。当然这里面有些很深的神学问题不一定那么一致，我们不必细讲，但是总的来讲，他们被神这种爱所感动，从他们一个古老的传说当中，他们突然看到神的爱，把自己的爱子，独生爱子献给我们，以至于我们可以成为他的儿女。贝都因里面有很多人信了耶稣。其实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一个避难所，我们都需要一位大祭司，我们都有过犯，我们都有过犯，我们都需要逃进那个避难所，我们都需要在那个避难所当中，不管是讨命的还是逃命的，都能够得到赦免，都能够得到释放，都能够得到合一，彼此接纳。如今无数的人像前苹果总裁乔布斯那样，一直在追求自己的产业，自己的财产，追求了一生之后，他们赫然发现他们人生的财产产业没有一个避难所，所有赚的这些，所有拥有的这些根本没有归属，根本没有意义，在死亡面前，他们的灵魂是一个裸灵，是没有遮盖的，是没有家的，是没有衣服的。他们死了之后，他们的灵魂是没有去处的，是一个裸灵，赤裸裸的。人生最重要的产业就是一个永远的避难所，不管今生还是来生，我们能够进去，我们能够安稳，我们能够不再恐惧，不再逃亡，永远的居住在里面，永远的居住在里面。这个避难所全世界历史历代只有一个，就是神在耶稣基督里面为我们所设置的避难所。他不但是避难所，也是我们的大祭司，他把我们的罪恶、过犯、过失、审判、死亡、定罪拯救出来，挽回过来，以至于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成为神的儿女。请问大家，听了今天的信息，你的产业是什么？你的产业令你更加爱人，更加爱神吗？基督是你的避难所，是你的大祭司吗？你真的知道基督是你的避难所，是你的大祭司？你真的知道你已经进去了吗？你已经得到他的接纳，他的保证了吗？就像这个酋长一样，他对这个年轻人讲，我起誓，我发誓不把你交出去，你在我这里是保险的。我想那个年轻人的心在那个时刻立刻就安静下来了，不管外面发生什么事情，我是有保证的，我的生命是有保障的。今天我们在基督里面，你有这样的确据吗？主啊，求你接纳我，求你接纳我这样一个过犯的、罪恶的、过失的，以后要沉沦在罪里面的人，我们有这样的确据吗？ 是被基督完完全全的接纳的人吗？在未来，在如今，任何的挑战，任何的纠结，任何的困境当中，我们都相信他能保守，他能持守，他能安慰，他能保护我们吗？以至于我们不会受到任何的伤害。现在我们将直接进入圣餐，直接进入圣餐。圣餐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最尊贵、最宝贵、最神圣的仪式。就像避难所一样，避难所所代表的就是耶稣基督，圣餐所代表的也是耶稣基督。在圣餐当中，我们再次进入他的庇护，再次得到他的确据，再次与他相连。请大家安静，请大家预备自己的饼跟杯，尤其在线的弟兄姐妹，如今我们不能看见你们，不能在肉身与你们同在，就像如今我们看不见主，看不见他的肉身一样，但是借着这个小小的饼跟杯，我们凭着信心，凭着爱心，凭着盼望，我们真实的与主相连，我们也真实的彼此相连。我欢迎在线所有的弟兄姐妹，本地的、外地的、中国的、美国的、德国的，任何地方的弟兄姐妹，能够在此共同的进入基督的避难所，接受他为我们的大祭司，领受他的生命。请大家预备饼跟杯，我们请前面两位长老在场分发主的饼跟杯。在线的弟兄姐妹，很简单，你立刻就拿到了，我们在这里的要慢慢的分发，请你们等候，在这个时刻好好的默想，好好的安静思想，我们人生的产业到底是什么。你有没有把基督当作我们人生第一产业，最尊贵、最宝贵的产业？在我们中国的新年之际，我希望大家再次立志，让基督成为我们生命中的第一产业。也许我们过去都没有，但是如今我们共同在这里立志，要让基督成为我们的产业，以他为至尊、至荣、至宝、至圣。两位长老已经发完了，我们共同来领受主的生命、主的身体。请大家起立，请大家共同起立。我们首先领受主的杯。在最后的晚餐当中，主这样告诉他的门徒，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这不但是对当时的门徒，也是对历世历代跟随他的门徒所做的应许跟要求。现在我们怀着感恩的心，顺服他的要求，来领受他的身体，来纪念他，感谢他。现在请大家预备我们的杯。饭后主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要表明主的死，直到他再来。他是我们的大祭司，他的生命换取了我们自由，换取了我们永远的天家，换取了我们永远与神的同在和好的关系。这是何等奇妙的救恩！请大家怀着感恩的心，我们领受主的宝血。请大家仍然站立，我们同心祷告。今天我要做一个觉知的祷告，就是我们很多基督徒以前做过的，可能代人做过的。今天我希望大家一起做这样一个觉知的祷告。主耶稣，我相信你是神的儿子，道成肉身，为我舍命， 为我的罪付上生命的代价。哦，你是何等的爱我，爱我的灵魂，你是何等爱世人，不光是我，你爱全世界所有的人，你所造的人。你为了我走十字架的道路，献上自己宝贵的生命，流出宝血。你是我的避难所，你是我的大祭司。我承认我走错了路，做错了事，积攒了自己的产业，但是我也感谢你没有放弃我，你不断以自己的恩典来吸引我进入你的避难所。我在这里认罪悔改，我接受你，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可以渴慕你，渴慕真正的产业，一生活在你的至圣所当中，一生活在你的避难所当中。不管外面发生什么样的风暴，不管这个世界如何变迁，宇宙万物有一天都将逝去，都将退去，但是我在你里面有满足，有安稳，有确据。天父，我们共同向你献上感谢，感谢你把你的爱子，独生爱子赐给我，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在他的生命当中，你不但赎回了我们的过犯，赦免了我们的罪，你更赐给我们崭新的生命，接纳我们为你的儿女，接纳我们为你的儿女，从此把我们纳入你神国的大家庭当中，使我们一生有了满足，有了盼望，有了确据，有了永远的居所，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面前有永远的福乐，我们为此献上感谢。我相信有一天我将进入荣耀的天家，永远的天家，永远的居所，与众圣徒，与神的儿女，与这里的弟兄姐妹共同的敬拜侍奉赞美，永无止息，永无止息。帮助我们每一天在地如在天，帮助我们即使在疫情当中每一天能够活得喜乐平安健康，帮助我们能够去传福音，把耶稣基督这样的避难所大祭司这样美好的福音更广的分享给我们周边的亲人朋友，还有我们的家人。愿我们的亲人朋友家人同胞早日接受耶稣基督，进入他的避难所，得到永远的福分，跟我们一样在天家可以相聚，天家永远的在一起。我们众人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尊贵荣耀的名，阿们。
我们是何等的有福，在主耶稣杯里有我们，有他，有我们的份，真的是特别的感动。感谢神赐给牧师这么宝贵的信息，提醒我们，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神所赐的，我们要最好的，就是要那个赐我们这些厚恩待我们赐我们一切的主。我们用回应诗歌今要主自己来回应牧师的信息。
前所要是祝福，今所要是主，前所凭是感觉，今靠主言语，前所要是恩赐，今要赐恩主，前我寻求医治，今要主自己，永远高举耶稣，赞美主不歇，一切在耶稣里，为他是我一切。前有距离苦事，今完全心靠，前要一般救恩，今要全得救，前常用手拉住，今主手牵我，前常漂流不定，今贸易抛脱，永远高举耶稣， 专心祈求，前我非常过虑，今有主眷佑，前我随心所欲，今听主训谕，前我不住求问，今常赞美主，永远高举耶稣，赞美主不歇，一切在耶稣里，为他是我一切。前是自己做工，今靠主工作，前我与你永住，今能主而活，前我寻求了你，今要出得住，前为自己劳碌，今为主而活，永远高举耶稣，赞美主不歇，在耶稣里，为他是我一切。前我盼望属主，今知主属我，前我当将熄灭，今朝要辉煌，前我等待死今后主再来，我一切的盼望安托主门楣，永远高举耶稣，赞美主不歇，一切在耶稣里，为他是我一切。
请所有的弟兄姐妹，不管是我们现场的还是在家里的，对你旁边的人说，主是我万有，
主是我万有。